好，我们这一次呢，这两次啊，都要谈到士师记里面的跟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基本上它的背景，我上次讲背景，所以它的序言是讲背景。背景是一个，我说是乱世，真的就是乱世啊。它的乱呢，乱到的地步呢，乱到以后的列王。整个就是在这个乱世里面的延续啊，那等于说呢，他的乱世里面的乱也是外面的乱。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过你的讲义上面看过哈，哎，今天的是新的哈，上次的哈，如果没有拿到上次的，等一下补拿一张，现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用看了哈。好，那上次的这个乱世的这个序言呢，告诉我们，如果你从第一章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而且呢有七族被他们打败了啊，那些城市占有了，然后呢也分地了。但是来到士师记，约书亚在士师记开始，约书亚还没有死，到了从第二章的时候才去世的哈。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有时候约书亚不管事了，他就像退休一样了哈。那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实际第一章就看到他们每况愈下，所有神教他们不要做的一个一个做。他们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子滑下去，他们是怎么样，慢慢的慢慢的。有一句话哈，我们常用的，温水煮青蛙哈，就是好像神的话呢有一个界限。我们上次提到哈，上次那个乱世的那个序言谈到，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神，它是一定要有界限的啊。那这个以色列人呢，本来应该在这个范围里面哈，然后他们就会按着神，有时候会有失败，可是有神他们就安全了，可以这样讲，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他们就往这边移。说人就是会这样哈，如果你给孩子哈，孩子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今天让一点点哈，下一次你可能会让两点点，然后再让，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哈呀，所以呢，就这样，没有关系，把他们留下来，还当我们的苦力，当我们的劳工，哈，不用钱的，哈，到后来哈。你到了这第一章了哈，每况愈下哈，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哈，好，我们先看第三章，先看到第三章，士师记先看到第三章哈，好吗？好，我们从第一节，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圣经士师记哈，第三章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来，请念。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好的，从第三章开始，你会发现整个事情的一个主导者是谁？神。他有个目的，要试验。这个当中就有一个任凭，包括任凭你，包括任凭我们神的儿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包括任凭敌人啊，这个当中有神的主权在那里。但是如果你回到第二章，回到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来，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
哭什么呢？往前看啊，第三节，来，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
这个是刚才第三章的一个原因。好，神作主。再往前啊，好，第二，你们也不可好，前因是没有听从神的话，以至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变成这个神就怎么样刻意的留下几族。那几族包括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一个是，就是以后我们看到那个亚兰人哈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乱世里面的一个来龙去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你怎么让我碰到这个事？神啊，为什么这样子？它的原因在哪里？神故意要降祸吗？好，神任凭或容许，因为以前打胜仗完全是神在打，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以前就谈过了哈。那现在呢，他们不听神的话，慢慢的就跟世界，本来是说你当我们的仆隶，后来你看看第三章到后面怎么样，因为他们要服侍敌人十几年哦，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哈，反过来了，主变成仆，仆变成主了。前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不肯的离开哈，那有时候留下一个人就变成那个人就占有了一个城啊，我们上次谈到了哈。好，那等于说呢，一些祸患或者是一些解不开的结、纠结的地方，都有它的原因啊。神是美善的，神不会刻意或由他的手中，他是爱，他是美善的，他不会就是刻意把恶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当神的手缩回来说，好，你既然不听我的话，那我要任凭你们去乱看看啊。那么你想想看，以色列人本来是手无寸铁的，他们本来是放牧的，根本也不会耕种啊，要进到迦南地，要承受那个流奶蜜的地方，他们从头学起，他们很难的。如果不靠着神的话，他们要跟那边的人比啊，那有战车铁马，哎对对，铁车战马哈呀，然后呢，然后他们什么都没有，连厨具都要重打。等一下就看到有一个人他要打一把刀哈，像这样子他们可以得胜。他们如果不抓住那个主要的一个得胜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主导者就是我们的神的话，那他们就会看到，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啦。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本来就是，他们如果打上的那个也是这样子的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本来就是以色列该受的局面，该长寿，该得到的结果了啊。但是神在看着，他说为了要试验。好，这个试验的神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谈一下。你认为神的动机是，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哈，回想说，哎，我有什么地方试验嘛，就是开始要以前的话，就是神带着的地步呢，让我们就好像哇，糟糕，怎么一片混乱了、啊？怎么这里也打不开，那里打不开了？那我们就要开始去解那个纠结的地方哈。那试验的目的是做什么？对，我们要学到教训哈。还有呢？要成长，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从他复测了。那神的目的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信得过神的动机。圣经上说哈，耶利米书他说，他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自己说的，他说我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这个心意你相信了，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我该怎么样来成长？对的。然后我有没有什么要改变的？这个是神的用意。神不会纵容我们啊，记得哈， 他是绝对爱我们的父神，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会纵容我们，他不会像我们很容易就稍微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呢，然后就变成就啊、就舍本逐末了。本来是他们是这个迦南地的主人，到今天都一样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反犹啊？
那本来就不应该是你们的地，你们怎么可以占那个地？
可是他们有根据哦，是不是？这是神的产业啊，这是神的产业。啊，不管以色列人多么坏，他们真的是坏，真的是很坏。我这样讲，有没有人？我的讲的坏不是说，
他们可是有摩西的律法的原则在里面。你看他们在打的时候，他们在面对这对待这些战俘的时候，他们绝对有圣经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 ethic 叫
伦理，
它是有原则的。它跟恐怖的那个方面比起来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坏在哪里？
对，不听。他们其实本来就是那种很不起眼的。神说你不是因为你们好啊，是我选你们。可是到现在呢，有的执守说我们信一位比较保守的，但是很多都变成很自由了。啊，所以他们有那个舞会啊，什么那些，他把神的节期变成他们欢乐，对，放纵情。你看这个，所以请我们看清楚那个，我们的眼光看清楚，神在哪里，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在神的心目中，他有什么目的。这个很重要，随时有一个谦卑受教，只要你回过来就好了。就像那个浪子醒悟过来，赶快回家。他本来想说，哎呀，我不配，可是神怎么样？哇，远远的那个父亲远远的抱住他，欢迎他，帮他，这是神的心意，请我们记得这一点。所以不要变成一种苦，那个苦变成一种抱怨，神啊，你有没有眼睛啊？你看我说多少的这个冒犯了、啊，你要讲话，请讲。
打断你，
没关系，
你
说你讲。
这个犹太所谓的坏哈，就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上帝拣选犹太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很难管？所以就作为一个典范的，就说。
我告诉你，我
如果是很老实的人的话，也就没有。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人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那个坏，其实只是说他们对神的关系上。但是如果要是说从这种，因为他们有神的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的这个道德或者什么，应该比别的民族都高很多的。就是
那是因为他们被拣选后才有的，
对，他也不能，
对不对？
对，
就说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比别人多的，是因为有神。如果没有神，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可以这样讲啊。但是神的约是不会变的，这个是我当你在想说到底是看怎么看哈，你就看神的话，看神的约啊。但是相信神的心意，神爱是爱到底的。他不会因为我们坏，就除非我们不要他，这是必定的啊。
也不一定说是坏，你说他。
我讲的坏是没有，就是
不
听神了、啊。
没有，不是说那个。
这个硬啊，硬的景象。
对，他就是不服从，就是说，所以就很难管，就是一个是一个很
难管，
很容易被立。所以呢，这神就解决。
我想各个。
你看，我爸他都能制服了，其他人都。
把那个最难的。
对，
我想。我觉得各个民族人可能要换一个民族，可能我觉得人的本性都好不到哪儿去，我自己感觉。
这犹太人的确是非常聪明。
我们比以色列神给他们的。
我想不是比来比去了 ，OK， 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就是神爱的。好，那我个人是也在思考说，为什么第一个拣选的，就像我们的长子一样、长兄一样，就是以色列人，然后救主从他们而出，圣经由他们而保守跟传下去，啊。以色列人是有他们的很特别的一种他们的文化，这个是不是信有了神以后才有的？好像也不是。好，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恩赐，你看他，所以他就是非常就是很多成就啊，是吧？他就人也非常聪明，所以他跟他有恩赐。
那个恩赐，我认为也是在神之后，他有创造的神的概念之后。创造的神，所以他们在创造神下面受教，在那里经过那他们有特别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我们都有一样，都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们的这个在神的这个他们第一个那个嘛，所以他当然都有被培养嘛。好，
当然被管教也是非常
哦，当然了，当然
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两极，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分化的两极，你知道吗？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巴不得我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哈，我可以享受那个神的选民哈。但是呢，你愿不愿意像这样子被神管教？其实现在神光明也是一样了，这个模式都一样的，心神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哈。刚才我要讲一个什么 ？OK， 他们的所有的恩赐。是一个有神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信仰之后研发出来的。好，中国人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讲研发，就发明，其实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对不对？什么印刷术啦，火药啦，指南针，还有一个呢？
造纸
，OK， 哇，
印刷吗
？Yeah，OK，whatever，、okay, 我反正我们都有背这个，
不是印刷。
但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天呐、啊，对，天子哈，然后把这个天子就放到这个人来了，皇帝来了之后呢，他们那个从神来的那种 spirit， 那种创意性的那个灵气哈，就等于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好，但是后来就因为你只要离开神的话，我们就离开神的福分了，可以这样讲。管理啊，治理那个就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圣经中有八个约嘛，我觉得我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
哦，当然了。
对，
当然了。
就是说他这是因为守约的啊，所有的约当中唯一两个没有条件的，就是一直要遵守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
他的源头是亚伯拉罕，但是不是因为神拣选他们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嘛，对不
对？
好、哦，那个约是不会变的了。
约是没有条件的，就是神一定做到，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对，但是我觉得他当时是不是，我记不清楚了，他是神来找亚伯拉罕。
啊，他主动的，
对吧？然后亚伯拉罕就是他。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考了。
为什么不选我们？
呀，我们也被拣选了，只是前后而已了。只是我们不是在有。 OK， 好，所以他有很多题外话了哈。有人甚至说，其实中国人也有那个也有这个血统，我们就不讲这了，我们不讲考古学了哈。好，但是我是真的有在想那个问题哈，但是讲这个问题不会帮助我跟神的关系。好，想这个问题很有趣，可是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哦，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谈到，就在到第三章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说你的肋下有什么，常常有荆棘，哈哈呀，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哈。所以第一个重要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意，他对你的爱不会变，像刚才那个说的说是没有条件的。所谓的没有条件是什么？没有条件
就是说无论他们做这个到神一定坚持，一定会受这个。
OK， 没有条件的是我们不能用什么来换神的恩。 OK， 这是叫做没有条件。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当他跟约书亚说遵从我的话，有没有条件？
有
条件，
有啊，
有条件。但是没有条件的爱的意思是说呢，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你无功可夸了，完全是神的恩。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了，今天我的重点在第三章哈。呀，四世纪的第三章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说神要试验他们，神的试验他们的目的要把他们往回带回来。到最后神在那个他的全知里面呢，他就借着这个以色列人救主从他们而出。这个是我们，他是奥秘的，是我们不能想通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今天我们要看到两个人物在这个乱世之中。我的题目是神的终极仍然可以跟我们，仍然可以跟他同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乱世，我们可以说哎呀神找不到了。即使 从那个旧约最后到新约之间有几百年的时间，不再有先知的声音，神不再说话了，可是神并没有消失，神有他的时间，神可以等哦，神真的是可以等哦。好，在他没有时间的那个了哈，没有时间的不像说好久哦，好长哦，不会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哈，这里面呢，看你们的讲义哈。好，那我们先把我们的主题经节念一下，主题经节先念一下，来，腓立比书第三章，你的讲义十三、十四节，来。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前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有一个眼光，我们不是得地上的产业，我们不是得地上的名啊利啊，我们有是要从上面来的奖赏，那怎么办？我们要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这一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经节啊。不管我们再来这两周，因为我用两周要讲这个四世纪哈的与神同行，我们就记得不管什么事情、什么人、什么难处、什么环境，记得我有一个标杆。我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我怎么样可以执守遵从神的话，不要再像以色列人。历史就是给我们做借镜的，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了，不要再走冤枉路了。或许你说啊，反正走完神也会带他们回去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有人说，如果那个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一下就可以上天堂，那我可以到那个时候我再信就好了。有人真是这样想哦，人的想法真的是很奇怪的哦。他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时候是我的最后一秒钟？
对啊，讲那天出车祸了，我想那些人
是。有人就这样想哦，因为他把信耶稣，他把遵从神的话当作一种束缚。但是它是个福气，是一个很安全的轨道。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到第一个，这个出现在第三章的第九节哈。那这个时候神就留住了南边、北边还有东南，东南就是那个河的东啊，外面也有以色列民哈。那整个包围都有敌人，那些敌人一直到列王里面你都看得到啊，因为他们不敢出去嘛，因为他们跟他们立约嘛，因为他们竟然还跟他们一样拜他们的偶像，行他们的风俗，所以就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吧，这是神的意思。可他们是什么？他们像土匪一样啊，他们很残忍，以色列人不见得那么残忍，但是他们跟他学的时候，像上次有没有把人家指头剁掉，那就是学他们的。那个犹太人不应该这样的，神的子民有他们的条例，不能这样的。他们竟然到个地步，本来是神的子民，变成做法那个残酷，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一群人一样。那到后来又变他们的刺啊，常常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威胁跟难处啊哈。好，那么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个循环，走跟他们在一起之后呢，哇，碰到难处了，就开始怎么样呼求。记得以色列是怎么样，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希伯来怎么样出埃及的，神跟摩西说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神哈不会嫌弃我们的哀声。记得任何时候我们有一个谦卑哀求、寻求、呼唤、呼求的声音的时候，神一定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他不听的，不是他听不到，他不听的是什么？是我们一半一半两个心意啊，又觉得神啊，我非你不可，可是又一方面有我自己的想法，神你有没有照我想的要的呢？好，那我们如果真的是谦卑、忧伤、痛苦的心，他们这里面有这个循环。很可惜的是这个循环到后面，我说过四世纪八章以后变成自相残杀， 哦哇，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对不对？杀害毁灭，哈、哦，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第九节，一起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好，我这个小主题叫做两次达标。刚才我们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要向目标走哈。第一次的达标是什么？他娶了加勒的女儿。嗯，当然这个他们有近亲的关系哈，但是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哈。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要这样，而且那时候没有问题，是现在才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他娶那个女儿？有条件的。所以在遵行神的律法当中，在生活里面要活在神的保护里面，是有范围，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我们有责任啊。好，我们有责任。如果你故意要跑出去，就像浪子离开家，那当然就会落魄，就会耗尽，就会真的是很肮脏，变成这样啊，又跑回来。好，那么现在呢，他们呼求神，就这里提到说他兴起。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任何的权柄的主权在神。圣经里面约瑟里面有一句话说，神让他蒙恩，蒙那个波提法那个叫什么什么长，
波提法，典狱，还有一个典狱，
还有典狱长，那个牢狱的那个蒙他们的恩。那个谁一样，但以理也一样，但以理被掳到外邦去，一个少年被掳到外邦去，很优秀，可是呢还是俘虏啊。可是说他在那个典，那个叫什么，
那
太监，
太监长，
太监的下面蒙恩。只要我们心中有神，神都在照顾我们，即使我们落魄到像约瑟成为那个奴隶，或成为那个囚犯一样的，有他，有神自己要教我们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功课，能够成长，能够学到，免得我们落入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坑里面去。所以基督徒受苦哈，受冤受苦。你想一想嘛，有什么苦我们可以想象嘛哈，什么叫苦嘛，或者生病哈，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的哈。那个人有个人的苦，对不对哈？不要以为不寻常，圣经说受苦对我有益，记得这一点。当你的环境很顺利，你很丰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刚才说我们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哈，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会往那边，然后就混在一起，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奴隶，我们都不知道哈。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厄陀涅第一次，他有一个属灵的。我们上次那个康妮谈到那个雅各哈，雅各一个点，他抓对的是抓什么？他要抓长子的福分，抓那个看不见的，本来神命定的那个长子的福分。他不是像他哥哥要抓红豆汤，哈、啊，逞一时的这个欲望哈、啊、的满足。那这个呢，厄陀涅他第一个目标达到是什么？他要妻子的这个目标呢，是要一个属灵虔诚的后代，不然他还要付出代价哎，他还要去打仗哎，是不是？他是付出在娶到这个加勒的女儿的。第一个，他的价值观，他要的目标是对的，结果有个对的结果啊。第一次啊，很多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到那里去就不打了，你知道吗？他们就不打了，他说我们这样就好了，够了，好，那难打就让他们留下也没关系。可是他的女婿是那个跟加勒一样的那种精神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哈。那在这里我有个经节，诗篇139篇16到17节。我找这些人物的跟神同行的话，都要让我们把这些圣经里面的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原则，让他可以 可以升值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好，那诗篇139篇16-17节，我们再看第一页的第一个大题的第二个经节，一起来。我为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善为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这个经节我从一开始这个课的第一期的开始，我就一直在强调，在神的眼中，他绝对认识我们，而且在还没有成型的体质，
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那么的在意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身体里面，不能这样摧残它，不能杀掉它。好，
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还没有成型，你就认识我了，因为他是全知的神，无所不知的神啊，他知道你要生出来啊，他都知道。好，然后呢，这里有告诉我们说，对你哈，你哦，不是你们哦，他对你对我的意念何等的众多，何等的宝贵。这一些，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话，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跟他同行的话，你所走出来人生的这个蓝图，怎么架构出来人生的这个啊，一定是在神的意念里面很宝贵，而且很多，但是并不代表都没有苦没有难。我说过，苦跟难是要让我们学乖怎么样走直的路，怎么样跟紧神，因为这不是天堂，这里不是天堂。好，所以在这个敌人的这个阵营里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有立足的地步，绝对有，因为神说我们不要离开世界，我们一样要生活，我们一定要。但是不管你在工作上各方面，你在亲子，你在家庭的这样的整个的氛围里面呢，我们是有我们不同的价值观，然后我们要走出跟着主跟着神同行，走出他原来对我们那个很奇妙很宝贵很多的意念，包括你现在，包括你的过去，包括你的未来。但是为什么耶稣不要为明天忧虑，神都知道，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责任，这是我很常常在讲的。刚才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神就出手了，因为神有个目的要把他带回来，那么得到教训。好，所以他是容许我们，认我们，记得这一点，神认我们。如果神都不管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担心了，是不是？当你对你的孩子说，哎呀，就算没生你吧，然后他出去生气出去，我不找他回来了，我就不就忘了他了，那我们才要担心，是不是？好呀、 OK， 好，这个是厄陀念，那我们往下面念好了，我们把这个他的记事念完哈。好啊、都在你的这个讲义里面哈。好，第三章的这个厄陀念的往下面呢，是我们可以学习他跟怎么跟神同行的哈。他是靠着圣灵，他之所以去做这件事情，是他完成他的使命。第一个娶了加勒的妻子，我认为是他的一个选择。加勒女儿，对不起 ，I'm sorry 啊，这个太差太多了，这个乱伦不行的啊，这个犯规的啊，谢谢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是他的一个选择，就像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那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做一个决定。第一次的话是他的选择，对不对？他选择要那天上来的赏赐最好的，他眼睛不是只有看在面前。好，圣经上好像也没有告诉我们加勒的女儿很漂亮，有吗？好像没有，没有哈呀，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啊。好，但是这个厄陀念呢，就第一次是这样的心智，第二次的心智是怎么样？那有神的命定，有神的命定，有神自己对他的生命的历程中的规划。好，好，那我们看第三章的第10节，你要看你的圣经或看讲义都可以。来，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五撒米撒前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五撒米撒前。
好，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在南边，就他的南北敌人都包围着了，还有 东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因为厄陀涅呢，就因为他是靠着神的灵，而且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在那边躲起来，有时候躲起来，有时候哀苦连天，哭嚎连天，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愿意让神用他。好，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好好棒哦，他是一个英雄哈。你处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们已经被所有四周围的欺凌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哈，四世纪里面哈，已经是变成各族各个支派要去自己要去打要去争了哈。以前是全部一起的，对不对？哈，得分地之后，他们而且有时候是同时的，啊，有时候是同时的，好。那第一两个标，一个是娶了加勒的女儿，那么第二个呢是他愿意听神的话，然后靠着神去打这个仗，结果他使得国中太平40年，这个是在第三章的11节，好，我们就不念了哈。所以他的人生被神所命定的，写在册上的就是怎么样，很宝贵的。而且是使人蒙福的，啊，这是一个世事很乱的时候，大家很迷惘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那当他们懂得转向神的时候，厄陀涅成为那个神用他的一生里面，使得他的这个支派呢，能够得到40年的太平，啊。好，接下来第二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经节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跟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来，请念。
我还有预表的话，你们要靠得住，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女人。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好。记得吗？一开始我说过约书亚的时候，当神说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那个刚强是在哪方面刚强？
神的话语上。
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这个心不要弱掉了，这个心不要软，不要懦弱了，啊，人家都不是这样啊，啊，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敢跟人家不一样啊。你要遵从神的话的话，一定就是要有一个愿意怎么样，我可以跟人家不一样的心。只要我在神面前坦然，我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那些，这个是要刚强的。我们的孩子训练出来要懂得怎么样跟人家不一样，那是要刚强的，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话都很喜欢团体归属，然后跟着走比较安全嘛，感觉不是安全啊，比较心里面比较不慌，好。啊，踏实，跟人家走的话觉得踏实，那跟神走呢？真实，那叫做真实。好 ，OK， 好，那所以现在第二个哈，第二个，我的时间不多哈，第二个哈，来到这里呢，出现了又另外一个危机，我们往下面看，我们先看刚才40年之后，我们往下面念第几节？12吗？
对，
好，12节开始，来，我们念，从你看你的圣经士师记第三章从12节，我们念到15节，来。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以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地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再去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基伦18年。
好， 好，好，现在又来了，事情要去重演啊，这是人的堕落的特性，人的软弱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不要以为说都是这样嘛，那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个跟神有连结跟神同行的人，不是这样。那么接下来一样又回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们又呼求神了。好，好，这次谈到便雅悯族，在四世纪的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惨不忍睹，怎么形容比较好？那个把那个切切块的那件事情哈、啊，我不是在讲历史的细节哈、啊，所以你自己去看哈、啊。其实我讲过，四世纪在讲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从第几章开始慢慢沿着历史的时间这样往前，不是这样的。他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遗物哈、啊，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便雅悯族的，或者同时代的或下一个下代。好，根据他们的这个考察，好，因为他有他的给你一个证据说他就是，如果不是那个发生那个切被切开成几块，有没有十二块，对不对？分给他们，为了怎么样？为了报复那个便雅悯族，便雅悯支派差一点就没有人，你知道吗？神差点就少了一个支派，那个到那个新天新地的就是少一个了，是不是？好，所以神他有大能可以挽回任何的危机，可是我们人不要自己选择要落入魔鬼的这种陷坑，或者是罪的啊这样的一个劳苦苦苦苦痛哈、啊，罪是苦的哈、啊。那么啊，这个遗物呢，就是你们往后看，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哈、啊。那这里啊，形容哈、啊。在他们被欺负十八年后哈，那我们刚才念到说，念到他被拖了没？有没有念到说他被拖要去送礼物？
念到了。
有哈、嗯、，OK， 给摩押王哈、嗯。好，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以物怎么会自己打一把刀哈，然后到那边呢，他就刺杀了这个摩押的王。我们中国有个历史故事，
荆轲
刺秦王，很类似哈，
一样，
啊哈，没有历史不用人导演了啊，
图穷匕现，
对，
哈哈哈，
对对对对，类似对不对？
小说的古文里有这篇，
是的，是的，是的，
里面的，
嗯哼，是的。或许你说，哎呀，怎么这样刀光血影，这个好残忍哦。你知道吗？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是没有停过的。呀、yeah, ，而且这个战争的原因在哪里？都是因为人的堕落，而且是魔鬼掌权。啊，那所以呢，我们神的儿女，神也会用他的儿女来处罚恶的那一方，神也会用恶的那一方来惩治他的儿女。这是本来人就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神可以用它来互相制衡。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让他这样子。然后你看，他的目的就要试验他们。好，好，对于这个啊遗物呢，有一个特质，除了他是处在那个很悲惨的那个各支派对变压，等于说他的支派是被排斥的啦，可以这样讲哈。那么他有一个特质。你们有没有念到说他是右手哎左
手
便利的？他对他解释不多，但是他是左手便利的，这个意思我们马上想他是左撇子哈，但是不一定，意思是说他右手不方便，所以或许有残缺，不知道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哦他就是左撇子哈，就写字也用左手，我们都算是右手嘛，右手是有力量的哈，但是呢。根据那个圣经学者，他们也另外解释说，这个左手便利的意思呢，就是说右手不方便了，哈、啊，有可能还有残缺，哈、啊。所以有时候 神的儿女哈，在世上是跟人家比起来不一样。我们有残缺，我们有我们的短板，我们有人跟人家就是在世界上的一切跟人家不是我们的责任，有时候不是我们的责任。你要讲什么？
对，您说的对，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右手残缺，左手便利。
OK， 我不一定说的都对了，但是 OK， 好，好。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叫做右手残缺也没关系，反正他就是左手便利，不，左手便利了，好。等于说他用左手跟人家不一样了，这样讲好不好？他跟我们不一样。通常如果你的孩子左撇子用左手写字的话，你们会怎么样？中国人，我讲中国人，
想把他纠正过
来。你们家里没有孩子用左手写字的？
有啊，我女儿有的。
那你小时候怎么样？他用左手写字，
小时候我没去管他，他也
没管过你，就是文明。
左撇子的孩小孩特别聪明。
真的
很聪明。啊，你是左手的吗？
一般统计感
都是左手。
你有被纠正过吗？
我没有，我到后来才发现我弹钢琴左右手混乱。这个应该弹扣，然后我可以用手这样。
我听说我公公他是左手左撇子，但是呢他小时候写字就被他哥哥就老是打，
一定的。
所以他后来，但是他就用右手写字，但是他切菜什么都是用左手。
对，我
一定的。
我儿子也是左手。
那你有改过他吗？
我当时候刚时候开始说要改过来，但是我老公都在说不要改。他说美国总统都是左手，
还有美国的这个，
对，后来我
也是用，
对
啊，
他也没用。
好，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能够按照常规啊，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孩子长大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样？我跟人家不一样。好，那如果说是右手有残缺，那我的孙子，有一个儿子的小儿子哈，就是这样生出来，这个右手这边的那个淋巴腺没有长出来，所以淋巴腺是让我们消水的嘛，所以他的这个手呢就会肿的。像一个棒球棍一样，特别是这边就像一个棒球这样，这整个是这样子圆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握笔，右手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就变成一定要用那个机器把那个水把它打回去，好，但他只是打回去只是帮助他流这样而已，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就生来就这样了，好，生来就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现在是想说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啦，就是有时候父母亲或者是身为一个祖父母亲呢，也会很为他心疼呢，也会担心他哈。你说他本来左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啊有时候在扣个扣子都扣不起来，然后他穿衣服哈都要给人家买那个大的，就是他要买一个很大的，因为这一边的话刚好他的年纪这边穿不进去很痛嘛，这样哈，所以这样的话在神的眼中他的儿女可能有这样的时候哦，好，所以我就必须要调整我的心态到神，我是神的，是神容许的，这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他的选择，可是我就心安呐，我就安定在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下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你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跟人家不一样，或许你也不想让人家看到，我们都有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哈，这个疑问就是这样的。那圣经特别把这句话讲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啊，这里有个伏笔哈，他左手便利，后面才是他能够，对，他就是打了一把刀哈，然后呢你左手便利的话，那你刀就要放在右边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要去刺伤人用右手的话，对方的右手一定会，你懂我意思吗？右手对右手就会打起来嘛，就可以挡嘛。可是当你是左手的时候，他的左手这边是没有预备的，也没有能力的，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才会让他成功。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了哈，那个校长哈，他是自己想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本来是叫他去，因为这个摩押王对他们压迫啊，对他们逼迫，所以呢他们就派这个以物去送礼物，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他的刚强不是血什么之勇啊，血什么什么肤
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哦，不是这样哦，不哦，我很勇敢，我不是这样哦，他还是一个还右手有残缺的人哈。然后他竟然领了这个任务，哪里要去受摩押王， 那么这个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让他会准备那一把刀？后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啊，一方面神兴起他嘛，对不对？刚才看了哈，好，十五节已经念了十五节了哈，好的，好，念到十七节了哈 ，OK， 好，好的，好，所以后面就看到他藏着一把刀，用左手从右边拔上来，就成功的刺杀了这个以色列的敌人。本来这里的所有的居民，神是要他们赶出去，而且不能留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来审判这些作恶的。你可以像看这些到处这些哈，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四周围的，包括后来的亚述帝国，都是很残忍、很残忍的哦。他们在处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残忍的。好，我们历史，中国历史也有这样的王，对不对？好，那这里我就没有任何的想法跟意见，是到底他是自己这样做呢？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是神兴起的，而且他有神的灵。当他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27、28，吹角者，哈，第一个他被拖，他赶去，哈，第二个吹角，他是一个吹角，什么叫吹角？就是告诉你，或者是敌人来了，或者呢，赶快准备好出发了，好，吹好了，呀，就是告诉你说危机在哪里，
危险，
危险，对，
第二个就是集结，
要预备，聚在一起。准备哈，他没有说你看我把王杀掉就好了，没有，他回去第27、28一起来，
到了
就在
立法园三天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人一人过去。
好的，他堵住那个渡口，不让他们逃掉，所以全部就剿灭了哈。这里有一个谈到这个中树城，我们还没有念到，对不对？
刚才
有念到吗？
念到了
哈。好，第几节？有念过了哈。好，这主要就是这就是这个中树城，多的中树城。那什么城你知道吗？
十三节，
那个城叫什么？这个城是什么城你知道吗？就是耶利哥城
哦，
呀，你去比对一下，去查一下，就是耶利哥城，那么大的一个得胜的一个过去的历史，竟然现在变成摩押来这边蹂躏他们，但是遗物把他夺回来了，遗物带给他的啊支派的那个和平的时间呢，比前面更长，啊，比那个走几年80年两倍。好，那我要强调的是，跟神同行的人，虽然那么乱，大家都一样的坏，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时候，终究有一个盯着神，跟着神，跟他一起走，然后呢，他可以让神用的。只要你跟着神走，你就有你的生命的目标，你的生命的意义在那里，不一定要名利或者跟人家比什么很多，不是，而是你心里面知道，刚才讲到踏实。很踏实的，很真实的知道，不是虚拟的，不是我想象的，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而且我会按着神给我在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计划里面，在我他的车上写下我的步骤，写下那些意念呢，他所对我怀的我某某人呢，每一个人呢的意念呢都被他记下来，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完神要我们走完的，这是跟神同行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刚强壮胆的心，在我在提的这个遗物哈，不是说你要很会刺杀人家，或者是你要这个勇敢不在于他有智慧了，他是有智慧啊。你看，你如果看那个经过哈，他刺杀之后呢，他出去呢，
把门都锁上
啊，那外面的以为他是在上厕所啊，因为他刺进去了，可能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流出来有味道啊，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那他不是那个，哎，你看我杀，不是他怎么样， 吹角，赶快准备打仗。所以基督徒的那种生命里面的一种站稳征战的心智，不能萎靡，不能好像哎呀松懈一下，不行的。他怎么能够一吹角他们就赶快走呢？表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好，当然我讲的征战不是要去打人家，不是要去占领啊什么，而是说呢怎么样站立得稳。你要站靠主，前面那两个经节，靠主做刚强的人，靠神的恩典站立得稳。如果神给我这个分寸，我就不让，我就不退，我就不能让你们来这以旧约来讲是一个地了哈，但是呢以我们现在来讲，我的心里面应该是平安跟喜乐的，我就不能让这个事情侵犯我的平安，侵犯我的喜乐，这是我该有的啊，这是我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